Hello， 大家好，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今天是2022年的4月18日，正在进行爱问一周人物盘点。滴滴拟退市，证监会紧急回应。王思聪手撕以岭药业为哪般？央行降准，房地产会翻身吗？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正在播出一周盘点之国家政策。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3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个数减少。其中，一线城市新房及二手房，房价环比涨幅虽略有回落，但已连续三个月维持正增长。二线新房房价与上月持平，三四线环比降幅收窄。本消息来自中证网。继续关注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情况。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4月15日、24日开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国内汽油每吨均下调545元，柴油价格每吨均下调53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 0.43 块，95号汽油每升下调 0.45 块。零号柴油每升下调 0.45 块。如果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21块5毛钱。本消息来自每日经济新闻。继续关注爱问一周盘点之国家政策。我们来看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最新政策，从事电子烟零售业务需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关于电子烟零售点布局和许可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从事电子烟零售业务需要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许可范围为电子烟本店零售。本消息来自央视网。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的是一周盘点之财经热点。央行宣布全面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元。4月15日，央行宣布决定于4月2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的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 5% 的农商行，再额外多降 0.25 个百分点。据介绍，此次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元。本消息来自新华网。爱问人物认为，相比此前 0.5% 到 1% 的幅度，此次降准幅度并不算大。不过，本次降准释放的5300多亿元将用于补充金融机构的长期资金，各个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能力相比也会有所增强，从而更有力地来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中小微企业。而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降准无疑将推动住房金融市场进一步回暖，同时银行流动性增加，有利于推动新增贷款规模增长，个人按揭贷款和房企开发贷款也将受益。继续关注爱问一周盘点，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4月11日晚间，证监会官网发布证监会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关于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提到，落实好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企业、疫情防控领域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并购重组等支持性政策安排。通知指出，免除上市公司2022年上市初费和年费、网络投票服务费等费用，减轻企业负担。本消息来自澎湃新闻。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之工信部消息，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网互联网企业上市。4月13日，工信部网站发布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2工作计划，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互联网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在全国股转系统基础层和创新层挂牌，以及通过增发、配股、可转债等方式再融资。本消息来自中新经纬。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的是一周盘点之人物资讯。 首先来看王思聪手撕以岭药业。4月14日，王思聪在微博转发了一条由睡前消息编辑部制作的视频，并配文称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一小时后，王思聪删除自己的配文，只保留转发内容。据了解，该视频以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为题，目前在微博播放量已近900万，其中对近期媒体报道将以岭药业旗下药物莲花清瘟和世卫组织的会议联系起来的现象提出质疑。对此，以岭药业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不能因为王思聪三个字眼就随意提出疑问。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4月15日，以岭药业股价开盘跳水，下午至2点左右封死跌停板。本消息来自雷达财经。继续关注马斯克与收购 Twitter 的消息。近日，特斯拉创始人、全球首富马斯克提出以每股 54.2 美元的现金收购 Twitter 全部股份，对该公司的估值为430亿美元。马斯克称这是他的最高和最终出价。自今年早些时候以来，马斯克已经持有 Twitter 超过 9% 的股份，而 Twitter 表示，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限期的股东权利计划——毒丸计划，即实体个人团体在未经董事会批准的交易中获得了推特已经发行的普通股 15% 或更多的股权，该计划将生效，其他股东将被允许以市场价格 50% 的价格购买额外的普通股股份，权利计划将持续一年。本消息来自澎湃新闻、腾讯新闻等。继续关注人物资讯，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何小鹏提出，若供应链企业无法动态复产，预计5月全国整车厂或停工。4月14日晚间，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在微博发文称，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五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同时，何小鹏也表示，好消息是目前部分部委和主管部门正在尽力全力协调，并期望更多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和共同努力。4月9日，蔚来汽车就发布说明称，整车生产已经暂停。上海停摆为何对中国汽车制造业影响如此之大呢？爱问人物认为，实际上大部分全球知名汽车的零部件企业，其中中国区总部、研发中心或者生产工厂都设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地区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就有超600家。可以想象，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任何一个零部件的缺失都无法完成整车的生产，上海在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地位几乎无法替代。加之此前疫情爆发后，吉林长春也是汽车工业重镇，两地因疫情的停摆严重影响了汽车产业的生产节奏。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今天是2022年的4月18日，我们来看最新的企业资讯。滴滴出行拟从美股退市，证监会紧急回应。滴滴4月16日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23日举行特别股东大会，就公司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进行投票。在退市完成前，公司将不会申请其股份在其他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当日答记者问时表示，这是企业根据市场和自身情况做出的自主决策。证监会一贯坚持，企业境外上市活动应当遵循上市地和经营地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滴滴自主退市这一特定个案与其他在美上市中概股无关，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磋商无关，不影响双方合作进程。本消息来自中国证券报。继续关注爱问一周财经热点盘点，费列罗全球召回四类巧克力产品。海关总署4月15日发布消息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安全网络 Infosun 通报并经过比利时驻华使馆确认，意大利巧克力生产商费列罗集团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其在比利时阿尔隆工厂生产的任何批次、保质期和包装方式的四类品类巧克力产品。召回原因是上述产品可能受到了沙门氏菌污染。本消息来自光明日报。 艾卫人物认为，虽然费列罗已经停止涉事工厂的生产并展开了全球召回，但食品安全问题不在一朝一夕，而是会影响到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长久形象。此次召回事件后，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费者对此品牌的信任难以恢复。时至今日，国内消费者对三聚氰胺涉事牛奶依然闻之色变，对老坛酸菜面也是心有余悸。欢迎您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一周盘点，我们来关注恒大的最新消息。恒大债务重组新进展，中信信托项目有望通过项目退地方式化解风险。从中信信托获悉，恒大债务重组获得最新进展。中信信托恒大广东项目日前召开受益人大会，68%的受益人投票表示同意，超2/3通过率意味着该项目距落地实施更进一步。此前中信信托收到的广州城投集团来函称，将通过项目退地方式化解恒大广东项目风险。本消息来自网易新闻。最后我们来看 IPO 上市的最新消息。 IPO 超募，有上市公司准备在北京买房。根据普联软件的公告，公司拟用不超过 1.3 亿元购买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1号楼17层1701物业的房产，作为其办公用房。购房资金中，其中7300万元是公司 IPO 超募资金。交易所对此表达关注，要求公司回应多个问题，包括在上市不到一年时间内即变更首发募集资金投向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要求公司回答该房产性质是否为商业类地产等。公司在回应投资者时表示，买房是公司进一步扩大大型集团客户业务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不断扩大的技术人员办公及人才引进的需要。本消息来自证券时报。以上是爱问人物为您带来的一周资讯盘点，我是爱成，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更多资讯欢迎关注爱问人物官网。